三民声音，讲好三民故事，欢迎收听三民故事会。三民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是伟人革命的重要实践地。50集三民红色故事正在播出，
下面请听第4集《血染苏区，红旗不倒》。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苏区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屠杀和强掠焚烧，但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三民各地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等革命力量，依靠苏区人民支持，勇敢决绝地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涌现出了拐子精赖水金、乞丐骨罗瑞珍、苏区模范干部杨志和等一大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草根英雄、革命烈士。赖水金出生于1882年，规划县今明溪县雪峰镇人。由于小时候患病至极，成了拐角，因此被称为拐子金。1931年，红军进入规划，为配合红军巩固和发展苏区，赖水金积极参加县农会活动，参与建设红色政权，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这年夏天的一个深夜，赖水金带领县游击队和部分群众武装，趁着民团头子叶大增在家中大摆宴席、花天酒地的时机，包围民团头子叶大增的家。愤怒的群众手执土枪、长矛、大刀和棍棒砸开大门，吓得叶大增越墙逃走。赖水金指挥群众点起火堆，烧毁契约，开仓运粮，为红军筹集物资。有一次，他发现一些分到田的穷苦百姓既不敢来耕种，也不敢去收割，于是组织赤卫队员和地方红军前去帮忙，直至将稻谷晒干后分送到那几户农民家里。被欺压惯了的穷苦百姓终于明白，只要我们穷人团结紧，哪里还怕土豪劣绅。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闽西苏区。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赖水金受闽赣省委指派，承担主力红军转移，在掩护红军主力西行到宁化后，组织决定让他秘密返回规划，开展游击战争。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还乡团对苏区实行了残酷镇压，大肆捕杀苏区干部和群众。由于叛徒的告密，赖水金在途经城郊王村桥时不幸被捕。在狱中，民团头子叶大增对他威逼利诱，百般折磨，而赖水金不为所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儿。1934年11月，敌人将他押到县城东北郊岭干山头，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下，在遭受严刑拷打后，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的肝脏取出，高高的悬挂在规划县政府大门上，足足挂了7天7夜，牺牲时52岁。在永安安沙，也传扬着一个名叫乞丐骨的贫困青年，用鲜血和生命守卫革命火种的感人故事。乞丐骨原名罗瑞珍，出生在永安安沙镇江村的一个贫苦人家。年少时，他的兄弟被卖长租，父母撒手而去，由此沦为孤儿，常年餐风露宿，四处行乞糊口，被乡里人称为乞丐骨。 为求生计，罗瑞珍常到安沙街上或渡口打零工，后入赘石壁村，以肯吃苦、热心肠，日渐获得了石壁村民的信赖。1931年起，红军部队经常到安沙筹粮筹款，但还只做短暂停留。哪天能像苏区一样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老百姓当家作主，安沙人民盼望已久。1934年3月，红军独立七团一营由规划经湖方攻占安沙，攻其不备，将驻守安沙的军阀卢兴邦的两个连击溃，与准备攻占永安的红七军团相呼应，打通了永安通往苏区的水上交通动脉，并驻扎下来。同月，红七团在石壁、曹田和水队分别成立了湘苏维埃政府，其中石壁民众尤为积极。红七团参考了群众推荐，确定罗瑞珍担任石壁湘苏维埃政府主席。罗瑞珍负责组建赤卫队，领导工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他带头插标分田，把地主霸占的田地分给群众。他带头开仓放粮，把地主家的粮食一户一户送到群众家中。他常说，有事找我乞丐谷，有红军为我们做主。在他的影响下，广大群众在村里组织了听风队、妇女会、儿童团，主动守路口、查路条、送情报，积极支援红军战斗。1934年8月，田野里稻谷渐渐转黄成熟，此时红军因战线需要开始调防，撤出石壁后，此前逃窜的地主带着武装力量红代会伺机预谋反扑。罗瑞珍身先士卒，带领赤卫队员冒着被国民党军和红代会报复、被捕与杀害的危险，不分昼夜帮助群众抢收粮食，仅用了3天时间就把300多担粮食分别送到了百姓家里。红军长征之后，白色恐怖加剧，红代会异常嚣张，对赤卫队实行围追堵截。赤卫队进入山林，坚持斗争，到了10月，不断损兵折将，又缺衣少食，处境愈发艰难。有一天，罗瑞珍的行踪被发现，敌人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团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罗瑞珍在邓家湾乱石坑落入敌人手中。土豪劣绅吴鲁柱闻讯赶来，为了泄愤，把吴瑞珍绑在乌桕树上，一阵又一阵的毒打。罗瑞珍脸上、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满是鲜血，多次昏死过去。丧心病狂的敌人还把他的耳朵割下，站在一旁的恶霸吴长万捡起耳朵往罗瑞珍的嘴里塞，不料罗瑞珍顺势咬断吴长万的手指。吴长万和吴汝柱气急败坏，指挥一众匪徒用大刀凶残地向乞丐谷罗瑞珍砍去。英雄救义惊天地，仰天长啸震山谷。乞丐谷罗瑞珍用23岁青春宣誓对红色信仰的忠诚，乱石坑中的那棵乌桕树见证了这惨痛悲壮的一幕。罗瑞珍的笑声中充满着对敌人的蔑视，充满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泰宁苏区模范干部杨志和既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杨志和是泰宁城关人，祖籍长汀。清朝末年，他的父亲杨观云为躲避地主压迫，逃到泰宁城关，栖身于城隍庙中，以抬轿打柴为生。1913年，杨志和5岁时 他父亲就去世了，家里一贫如洗。七岁那一年，他母亲改嫁给当地一个砖瓦匠，他就一直随其继父学制砖瓦，艰难度日。1931年6月4号，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团红六师政委彭雪枫率部解放了泰宁县城，杨志和率先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并当选为泰宁县城区西南乡革委会主席和中共泰宁支部书记。他嫉恶如仇，敢于斗争。当地有个名叫萧草堂的地主住在城隍庙附近，为了不被打倒，他专门拿着一大包银元到杨志和家中向杨志和求情，杨志和当场断然拒绝。在红六师工作团的帮助下，在泰宁城隍庙展开了全城工农群众大会，杨志和任审判长，并以自身的苦难家史现身说法，号召大家和地主豪绅划清界限，坚决革命不动摇。在审判会上，作恶多端的七名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头子被处以死刑。1937年7月9号，红军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回师赣南，泰宁县城为国民党泰宁县民团所占。此后，城区保卫团团总周老龙大搞反攻倒算，关押苏区干部，打死赤卫队员，当地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到了1932年10月，红二十二军收复泰宁，杨志和率县乡干部重返县城。他下定决心组织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员全力歼灭周老龙为首的反动武装。最终在当年重阳节晚上，他所率领的红军与赤卫队在奔袭中将周老龙歼灭，被捕的区乡干部也被成功救出。1933年3月，杨志和担任泰宁县委委员兼城市区委书记，10月25号又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巩固红色苏区，他奉命率领县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组成武装工作队，去开辟县城周围及江乐县的余方、马斯等地，组建红色政权，发动打土豪、分田地和开展扩红、筹款、支钱等运动。1934年1月初，东方军二次入闽作战，攻下了沙县、江乐等地。杨志和又受命组织并率领泰宁千余工农群众前往运回缴获的大量食盐、布匹、医药和日用品。他冒着敌机轰炸，身先士卒，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泰宁县城于1934年3月陷于敌手。县委率领县直机关和各区游击队400余人，经梅口、溢口、双平抵达隆安，坚持游击斗争。8月12号，队伍离开隆安，被编为闽赣军区18团3连，在归化、清流、宁化和闽中一带打游击。1935年3月，组织上派杨志和前回泰宁县城，同转入地下斗争的同志联系，并提取活动经费。当他隐蔽在水南砖瓦厂时，因坏人告密，杨志和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历尽酷刑，坚贞不屈。3月10号，泰宁县城西门外刑场，杨志和高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慷慨就义，时年27岁。在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赖水金、罗瑞珍、杨志和只是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缩影。自1928年夏建立第一个党组织之后，三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拼搏，前赴后继，坚持革命斗争，延续革命火种，直到1949年解放，赢得了20多年红旗不倒的赞誉。